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JC，
我们是 JK 二人组。哎，恭喜大小姐，贺喜大小姐，
喜从何来呀？
我们杭州城的黄大小姐最近四处纷纷传说你的好事近了。
什么好事啊？
听说这个您的令尊。
哎，我爸。
哎，对对对对对，你妈。
怎么样？我们家老爷怎么了？
你们家老爷准备将你看到你年龄也差不多了，这个青春美貌如一朵花盛开的花，所以准备将你许配人家。
Yes，
好 ，Yes， 那么高兴。
好啊，
所以你迫不及待想出嫁了？
可以啊。
现那您可能都不知道了，好像你因为您爸爸还没跟你商量。但是我们这个在杭州大街小巷已经盛传了，你有三个主要的对象
啊，三个
啊，三个候选人，有三党候选人，对，
这么麻烦啊，我有选择障碍耶，
又没叫你选，我们现在只是说你父亲在考虑的对象，有托人没人去问的，哎，这个一个呢是这个我们本地盐商的儿子。非常有钱，做盐商你知道吗？收入很广，
所以、这个、卖盐的、
啊、对对对，这是非常有钱的富二代就对了、那第二个呢，哇，这不得了，这是我们前任这个杭州知府的儿子、现在是在中央这个做不知道什么大官的，所以这个是正二代、所以将来也是前途不可限量。那第三个呢，这个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但是呢非常的有文采，据说他的文章啊，这个大家他的这个书法大家都是这个一笔难求啊，大家都排队要他的文章，要他的这个书法这样子。
是你吗？你在说你吗？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敢当我哪有。
还好还好。
什么意思啊？所以先请教，当然这个古代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然由不得你决定了。但要是你自己心里想，或者说也许你娘啊就问说啊，女儿啊，这三个人你心里中意哪一个啊？
我还没看，我怎么知道我中意哪一个、
对不起，没办法看，古代没有相亲的。可以啊，可以请他们到家里来坐，然后你在这个帘子后面看，那也就不过是看个脸，看个举止，听了几句话，
这样就够了
啊，就这样就够了、所以我们就把
我很会看人的
哦，真的吗？把三个叫来这样看一下就对了、这样。可是如果不能看的话，你觉得就是盲选好了，那你觉得富二代好呢，还是正二代好呢，还是才子好呢？
很难说耶，
难说，
我觉得对、我要看才知道，
你非要看不可就对了、好，那安排你看这样子。还是说我觉得与其就这看这三个，说不定还有漏网之鱼啊，或者三个看你都不满意怎么办，还是我们干脆公开招亲，你觉得怎么样？
抛绣球吗？
你这没出息，叫抛绣球谁？那到时候我捡到怎么办？不是，招亲有几种方式，一个是比文的，大家来，比如说集席赋诗，写一篇文章，对不对？百年独病，这个怎么独独登台，对不对？这好像哪一部戏里面有嘛，对不对？就说你要是写，就当场大家写一篇文章，或者当集席写一首诗，看哪一个文采最好，这是一种笔法。当然可以请一些地方的乡绅啊，或者是这个文坛前辈来做裁判。那第二个呢？哇，这跟你
比武
招亲，啪啦啪啦，他上来打一顿，结果李逵
黑旋风李逵哈夺标，
对，大胖大胡子，那就把洪金宝加上大胡子，大概就然后涂黑就李逵的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抛绣球，抛绣球，我到现在怀疑这个骗局。
你觉得古代没有抛绣球？
因为你一个有钱有地位人家才会有人要嘛。
对，
你要这个，你现在这个丑八怪或者穷光蛋，你抛绣球吧，大家躲都来不及躲，对不对？那你这么重大的前途，你怎么可以？因为除非你有限制来接绣球的人，
是啊，
对不对？否则的话，真的是被那种，那万一被个乞丐捡到了，难道你就要嫁他吗？
对，
所以我怀疑这件事情，等我改天考证完再跟大家说。
怀疑的有道理。
对，那你觉得用哪个方式抛绣球吧？ 是我唯一的机会，小姐。小姐，我们两个来这来往也这么多年了，我们眉目传情。
谁跟你来往啊？
这认识也这么多年了，
我是你的客户了。
我们眉目传情，心有灵犀，你就给我个机会，你就对不对？到时候你袖子上装个磁铁，我手上装个磁铁，你一我就咔把吸过来。
你是未来人吗？还可以装磁铁？
磁铁古代就有了，
真的吗？
指南针是真的中国发明的，你不要搞成未来。哎呀，显然我们的小姐，这个一想到这个可以结婚，心花怒放，这春心大动，这脑筋都不清楚。
是啊，不太清楚了。
好，那个好，那所以那你会不会终身不嫁啊？
有可能啊，
你在家里也过得蛮好的，爸妈对你不错嘛，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出来这边，你看你在你坐那边听说书，大家大部分时间没在听看我，都在看你啊。
哦，是吗？
对啊，看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哎呀，倾国倾城，
不是看我在嗑瓜子、喝花茶吗？
然后呸呸呸，吐得到。楼下说：“哎呀，雨露均沾啊！我被喷到大小姐的口水了，我开心了。”哎，真是不好意思，这样奉承，你看你这样把我娶回家去，不是、啊？
可以考虑，
可以给我入赘，对不对？每天逗你开心多好，对不对？哎呀，
当个弄臣也好。
你说地位你也不缺，钱你也不缺，对不对？哎呀，那帅长男人长得帅也没有配得上你这个美女的，那干脆对不对？
将就吗？
就不是将就，就小的就来做你的弄臣，每天弄朗，你看台语讲朗的吧，肯定朗个欢喜的，这朗朗就是这个弄臣的弄，好好。可以吗？
干嘛把你娶回家、
啊？哦，就给我一个固定的工作，比较有保障、
啊。你就到我们家管家就好，长工也可以啊。
管家要管事，要做事。
你不用管事、啊。
那我就做你的贴身丫鬟。
贴身男仆也可以。
男仆不能贴身，会出事的。好，来这个言归正传哈，我们那今天因为今天那个前面那个。热身表演的没来，所以我们只好 call out 黄大小姐哈，会一点时间，大家多多包涵哈。好，我们现在这个《水浒传》进入这个男二的部分了嘛哈？那虽然是男二，但毕竟这个主角宋江还是主线，那还是很精彩的哈。那我们现在认识男二，给大家复习一下，对，比如说有花荣。
哦，小李广
对，非常会射箭的，这个看起来这个人长得应该不错啦，既然叫小李广，对不对？
竟然有花啊、哦嗯！这个字，花花公子的花，
人家是杏花，好不好？花杏不是，
我知道
不是他的错。你这就我就想到我们以前一个同学啊，真的，他们因为他们家的那个他们族谱的排名是锦上添花啊、哦、比如说第一代张锦印，对不对？然后第二代张尚齐，第三代张天才，第四代他叫张花超。
张花
对，就男生的名字有个花就有点怪，你知道吗？对呀、啊，好啊，这那人家花荣是杏花不一样，对不对？
花容月貌，你会把他联想到花容月貌。
哎，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奶油小生，
希望
长得白白净净的这样。然后还有神行太保戴宗
啊，
对不对？啊、哦，这个会法术的，日行千里，
一天可以走400公里的。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400里呀、啊。没有公里啊！
你那天有说400公里啊，换算成、
哦、是800里哦、啊，对对对对对对哦，难怪有800里，
我都有注意听，
有注意听，有听。人家说800里加急是要用马、啊，他一个人瞬间就过去了、嗯，哇！这如果拍影片的话，他带那个就是看不清楚，这样。影子就过去了，这样。还有你最喜欢的李逵，
我哪喜欢他？
哦，你刚刚特别提到黑旋风，
黑旋风，
对呀、啊，
这来第五招亲的我不要，刷掉。
所以花荣可以了哈，
花荣先看长相再说。
那戴宗呢？
戴宗啊，不行，这跑得那么快，
半夜跑出去偷，对，跑出去这个偷吃，然后半夜又跑回来，
对我都不知道，不行不行。
然后张顺可以吧？浪里白条可以陪你游泳，
陪我游泳啊。
游泳至少身材应该不错，6块肌。
那我不用他陪、啊，我自己游泳就好。
看也好，
游泳是个人运动，
赏心悦目。真的，我不是真的游泳不是为了看女生穿比基尼哦。
那是你男生
吧？哦，是对不起，我是邪恶的心思。
真的。
好，那这个宋江现在已经被发配充军嘛，关到江州的不是关啦、啊，其实那个牢城都很自由的，你就只要不要跑掉就好了，可以自由出入。你看，还有当初还有一票人还去开快活林酒店，还可以到酒店打工，哦、对不对？所以蛮自由的。但是呢，这个 写小说的人唯恐天下不乱，怎么可以让你在那边平平安安过日子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大闹一场哦，今天可能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个《水浒传》里面闹得最凶的一次。
哦，是啊，
对，
这么精彩啊！
锵锵锵锵的，好哦，今天都是挂号打三十分钟，
省略五千个字。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先来回信。
好，先感谢 Podcast 留言。好，这位署名是蔡强尼。好，标题是来自旅途中的感谢。苦林大师及 Jesse 你们好，我是正在旅途中实现自己环游世界梦想的听众强尼。由于预算有限，所以一路上都是采取穷游的方式进行，也因此常常都必须搭长途巴士来连接不同的城市。这一路上往往不是在等车，就是在搭车前往下个城市的路上。现阶段的我最多的就是时间，因此非常感谢苦林大师的《水浒传》说书系列，它除了让我打发了不少等待时间，也使我重新认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在写这封感谢信的当下，我正要结束欧洲行，搭飞机去墨西哥，展开我中南美洲行程。在此祝你们两位新的一年平安喜乐，感恩。哇
哇，太帅了，我觉得
太厉害了吧。
嗯，我觉得非常好。其实我记得 我儿子当好像大学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去就出去外国外走走。其实很多像在国外欧美很多就是考上大学我先不去念，我就先去，
对，他先休息一年。
对对对，就不一定环游世界，但到处去看增广视野，这个其实是蛮好的。所以我们祝福这位朋友，希望你旅途顺利，尤其到了中南美要特别小心一点，那治安可能会比欧洲稍微不是那么安定一点。那另外呢，就是说不要叫我大师嘛，该叫我什么？
大帅。
对呀，啊，对，我那天去按摩，结果有一个阿桑见了面就，哎呀，苦大师，害我很不好意思。然后他现在说你真帅，害我更不好意思。我本来教，我想说好不好意思叫他叫我苦大帅，结果他自己直接说你真帅。我说我哪有帅啊，那个按摩师傅才帅。他说没有没有，你真的很帅。哦，我也没办法。我总不能跟他辩论说我不帅，
是啊，
那就变成我们那天讲的谦虚了嘛，对不对？
对，
我就说啊，所以我就讲一句很好的话，这台语这个话很好用。
嗯，怎么说？
你不甘偏
啊，
对不对？人家称赞你什么啊？你不甘偏，
你不甘偏，
对哦，你舍不得嫌弃我嘛？
没错，
所以你说我帅嘛，这个话很好用啊，大家学起来哈。好，再来，
好，再来感谢斗内的听众。好，这是我们50+台大学妹五号铁粉。他说 Jesse 姐姐跟苦林大帅跟你们拜个晚年，好运隆隆来，元宵节前献上新年的小小红包，吃吃汤圆当下午茶。在 FB 上看到贤伉俪图文并茂的阿根廷之旅，很是羡慕。1月15号在桃机二航下似乎和学长擦身而过，本想回头相认拍照留念，但生性害羞便作罢，其实是没有看到 Jesse， 所以点点点，希望下次有缘可再偶遇哦。哎，你真的应该跟我们相认一下，
啊，
即使我不在没关系 啊。
他不在啊，怕说雀巢鸠占啊，怕你
渡火，你想太多
了，怕你渡火中烧啊。
哎，我怎么是？
没有，
我岂是这种人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他可能不太确定是我。
可是应该你很好认啊，
对啊，
而且1月15号就是我们去阿根廷那一天，
啊，对啊，而且我服务很好的，我们这客户的服务，对不对？你买我的书，听我的节目，我们对对，这就像买电脑要帮你修一样，你只要说，哎，这个对不对？拍照啊，签名啊，还能做什么握手啊？
啊，对啊，
对
啊，对
不对？
哈，
对，然后说杰西呢，我也跟杰西照。
哦，对啊，我也会很高兴。
我就赶快赖说好了，不要再买东西了，回来了。
在航下应该还没有买东西，不过那天我们其实在登机之前我们也遇到两个粉丝嘛，一个是在华航柜台，是不是？
对，
那个地勤人员说他有在听我们的 podcast。 那另外一个好像我们在排队入海关，有个先生一看到我们说，哎，JK 二人组，哎，对，他是要去中国出差的嘛，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也很高兴，如果说听众在路上或者在别的场合遇到我们，可以主动来跟我们打招呼哦，我们会很高兴的。
对对对对对，你就说哎，我想跟你，你就说认人嘛，你说你是苦灵吗？我一定不会说不是的，对不对？
对啊。
哦、有的男生说哎，你是那个作家，我说对对对，我赶快说我是苦灵，免得他想不，因为有的想不出名字来，对、哦、然后拍拍照啊，这个留个纪念，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哦、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客气，不要害羞、哦、不要像我那么害羞、哦、嗯，哎，这个尽管。就不会说啊打扰我们，不要，我们很喜欢被打扰，因为我们是很有虚荣心的。
我做假包哎，
好
好，再来感谢一封信啊，这封信他没有署名，不过他收信的话是写 yes w， 好，他说你们的节目很好听，谢谢两位用心制作，好，也谢谢你哦，好，
好。啊，开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就有那个走那个竹这样子再出来绕一圈嘛，拿着旗子。
那国剧吧？
哦，那是国剧。哎，没想到黄大小姐这么那样。
是啊，
混都混不过去，我要讲话特别小心了。何况你最近听说要招婿，
嗯，心花怒放了。
我要表现一下。
好，
说不定还可以做一个，不要说候选人了，做个候补。好了，好好，没事没事没事，当我没说。好，这宋江在这个江州牢城呢，每天在里面也没事干，也没人敢叫他干事、嗯、对不对？所以没事干就会无聊。
是啊，
对，无聊就不如做 podcast。
你在扯
那个时代大概没有了，所以他就找朋友聊天，就出去找戴宗，就戴宗他是孤身一个人，因为孤身一个人呢，大概就没有家嘛，古代人说成家里，所以他没有固定住的地方，不知道他住哪里。那找李逵，哇，李逵也是一个人，也没有固定的住处。
一个人也可以有固定住处、啊、
对啊，问题是他们就反正古，也许古代是这样子嘛，就是说你又不住家里，你在外面大概就随便住这样子。那反正没有固定住处，宋江就没有找到他们，那只好再去打听张顺，就听到张顺住在城外，那他就这个信步，信就是相信的信，古代讲信步就是随便走一走这样的意思、嗯、那走到这个江边，看到江景很美，忍不住就放慢脚步，然后哇，看到一座酒楼，这个酒楼可不是普通那种朱贵剥人皮的那种酒店、嗯、这个是很高高的一栋楼，门前的牌匾上写着浔阳楼三个字。
哦，浔阳
楼。哇，浔阳楼还记得吗？琵琶行、
哦、对，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对，主人在马客在船，醉不成欢惨将别、哦、再背下去我们节目就结束了，不要再炫耀了。
你也知道这是炫耀吧。
而且最重要是可有没有把握可以背完。
到此了。
好，那这个宋江这听说，这浔阳楼不得了，这三个字是，虽然这是一家酒楼、哦、但是一来盖得很宏伟，二来呢，这三个字是苏东坡亲笔题的。
这距离苏东坡的年代多久啦、啊、那字还留着、
啊、没有多久啊，苏东坡还是当代的人啊，
他当代
啊，对啊，宋代
还在，还在，
对对，宋代还在啊、哦、对，那表示苏东坡来过，可能就说啊拜托他，因为苏东坡的书法很有名嘛、
啊、
对，当代四大书法家，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是哪四位哈，所以就亲笔题的，所以就说啊那这个地方应该不错，所以就慕名走进去、嗯、就像有些人到一些小店啊，看到墙上写苦林，这家一定好吃这样。譬如说如果你去这个基隆庙口夜市吃顶边错，那么多家、嗯、怎么知道哪一家好吃呢？你就在外面绕一绕，看到哪一家墙上有我的名字，就那一家最好吃、
哦啊、
对。
那一家除了你应该有很多名人的名字吧，
说的也是啊。不好意思，我旁边名字就是林志玲。
哦，该吃。
来，这个宋江呢就走到楼上，好吧，那店小二就赶快过来招呼，啊，客人几位啊，啊，一位啊，里面请啊。那宋江呢，哇，有派头呢，点了一桌子的酒菜。
啊，这哪像犯人啊，
啊，本来就不是这种犯人都客串的、
啊、
而且重点是说，因为如果你一个人你叫个卤肉饭吃不是很寒酸吗、嗯、对不对，人家宋江，对不对，搞不好等于当场就结交一些兄弟，而且酒菜点一桌就每一样试一试嘛，对不对，试试味道嘛，对不对，下次可以在这里请客啊、哦、然后就看着这个江上的美景，这个景色又好，酒菜又不错，对不对，又是有名的地方，忍不住就多喝几杯，喝的有些醉了，这个人喝醉了呢通常会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快乐、嗯、特别的开心、
是，
一种是忧愁， 哎，对，喝越醉酒上什么什么什么加 借酒浇愁愁更愁、
是
哈、哦、好，这时候呢就开始忧郁症发作了。他说想我宋江已经三十岁有余，三十几岁，不仅没有功成名就啊、哦，也没有对不对？这个因为他也没去考试，没去干嘛，就做个小官，这个小吏嘛，对不对？而且现在反而被发配到异乡，
是
连父亲跟兄弟都见不到。哎，这很感慨哈，上次归回啊，这等于半就发配充军，等于在半坐牢，对不对？然后没有，又不能功成名就这样子哈。想到这里呢，哎，潸然泪下，又哭了。上次哭是什么时候？
上次啊，忘了。
听说爸爸死的时候，抱头痛哭，还撞墙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感慨万千。然后你知道古代的有这个习俗，就是说像这种公共场所的酒店上面的墙壁，很多人会在上面题诗，就题诗，在有跟比如说什么黄鹤楼上啊，什么的黄鹤楼的这种，就大家当然有些是有名的，有些是没有名的人，但是呢就是题诗表示一下我在这里的感慨，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脸书可以发表、对，也不能马上印成文字啊，所以而且这些有名的地方就以更多人来提示来注明、你看谁来过谁来过，其实跟我刚刚讲说我啊或者谁在哪一家店里面签名是类似的意思，
对啊，只是以前写名字，现在还要提示、
对对，以前要提示，以前比较有气质嘛，现在
那个墙壁要够大啊，
对，
就湿了字，
没有，如果都满了就把它都抹掉涂掉
再重新，
对对对对、如果有名的就不涂掉、对对对，像苦林姐就不能涂掉，
是吗？你确定吗？那顶边说还有你的名字吗？
说的是搞到早就涂掉了。好，那不管哈，这个那他想说那我也来提一首诗、那
这首他也是有文采的、
对，这首诗我们等一下把它放在那个简介栏让大家看一下。心在山东身在吴，吴就是南边嘛，以前这个孙权他们的吴有没有，这个蜀魏蜀吴三国的时候，然后飘蓬江海漫嗟余，这个口字旁一个叉，这口字旁一个余徐，这都是叹气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江海上漂泊，只能在那边叹气，但是这听起来这蛮惨的，又不在家乡，然后又没什么事干，在那边叹气。但是踏实若睡凌云志，我将来壮志凌云、我如果能够得睡，能够完成我的凌云壮志，敢笑皇朝不丈夫。
什么意思？皇朝？
我敢笑皇朝都不算是大丈夫。
那时候已经有皇朝之乱。
皇朝是唐五代的时候，唐五代的时候，所以皇朝是干什么的？
造反啊。
对。你敢笑谁？你不笑，对不对？你居然去笑皇朝，可是皇朝不丈夫，意思说到时候连皇朝我都看不起他，都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那你不是要比皇朝更大的反贼吗？
所以
对呀、
他老爸不是叫他不要做反贼吗？他现在心有一点心动了吗？
他所以就是说，所以就他喝醉了，喝酒误事啊，对吧？我们要打个警语啊，请勿喝酒，这个喝酒。那然后呢？你这样写就算了，还想说，写的这么好，
人家怎么是谁写的？
对，运城宋江作、哇，
还这个提个名，
对对对对，还要把地方写出来，不然那宋江搞不好很多个，对不对？提完诗之后呢，又喝了几杯，喝得醉醺醺的。我就讲嘛，你看一个人不要喝酒，心情不好不要喝酒嘛，对不对？然后喝酒不要乱写字嘛，不要乱讲话嘛，对不对？好，其实以前很多的比较早的时候，民国初年，很多餐厅啊，或者是这公开的场合，茶店、酒店都会写说，莫谈国事、对，叫人家不要谈政治就对了、那免得惹祸上身了。当然现在民主时代就无所谓了。然后提完诗之后呢，这个喝了几杯，喝得醉醺醺的，这也不算太醉了，因为他走出去的时候被店脚要拉回来，客官、怎么样？
没付钱啊？
对，付钱，付钱。好，还有你们那个墙上提一首诗，我们这边通常是收200银，没有了，开玩笑。然后呢，跌跌撞撞的走来外来倒去的，走回这个牢城营里面，然后一觉睡到午间才醒来。醒来之后，你知道喝酒会断片的，
没错。
就是说你最后一段时间做的事，像我以前那当然不应该啦，现在绝对不会这样。以前喝酒之后回家。 会忘记说我怎么把车开回来的，车怎么车，甚至我朋友就车停在哪里想不起来，第二天找不到这样子。对，
所以以前没有在抓酒驾是吧？
以前没有在抓酒驾，现在当然不会这样做。所以就说，但是我们很喝酒的很多人都有经验，说喝酒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你是靠着直觉做事，你回来也会刷牙洗脸然后脱衣换衣服睡觉，可是你自己不记得那一段事，你可能做了什么事这样。所以他自己提示这个事情，他就忘得一干二净。好，那这时候出来一个，哇，总算有一个反派了。这个人他是做一个通判，反正就是这些小官啊，叫做黄文炳，文学的文，炳就是这个火字旁一个甲乙丙的丙。那他就来找这个蔡九，这不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嘛，的这个知府嘛。然后呢，好死不死他就路过浔阳楼，所以是不是一定看到宋江的事？
是啊，
哇，这一看，嚯，不得了了。因为他一看，敢笑皇朝不丈夫。
对啊，
对，你这，那你这是想要谋反嘛？对不对？然后赶快就跟蔡九报告说，我刚刚在浔阳楼看到有一个自称什么运城宋江的，居然写题诗说敢笑皇朝不丈夫，这简直就是要公然造反，对不对？蔡九话刚，而且好巧不巧，蔡九刚刚接到蔡太师他爸的信，信上说太史院是干嘛的，每天夜观星象的，
是，
看星象啊，有什么什么
有什么变化，
对，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吉兆，有什么不祥啊，这样太史院夜观天象，发现近期有人会叛乱，
这么凑巧，
好死不死，你看，所以这一听，如果没有听到这个还想说啊，那个就喝醉酒乱写不要理他，但是现在既然爸爸说夜观天象，而且以前很相信的，
是，
对，所以赶快叫蔡九说，那你黄文炳，你去帮我查清楚啊。黄文炳呢就想说，那这里就江州，就这里就牢城而已，还有什么人？那当然都是牢城营里的人嘛。就到牢城营说，来名册拿出来我看，看宋江。赶快跟蔡九报告这个的大人，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宋江。
是。
但是呢，蔡九想说，这不能走漏消息。听说宋江来头不小，而且人缘很好，对不对？那这个万一被他跑掉了，抓不到人，我就不能立功啦，对不对？毕竟我是这个老爸第九个儿子，要出头也不容易，
要排很久。
对啊，然后呢，马上就下令戴宗，因为戴宗是管这个牢房的嘛，对不对？当初不是这个宋江为了见他，就故意不送钱给他嘛，对不对？好，然后就戴宗说：“你派人去抓宋江。”戴宗一听啊，惨嘛，宋江问朋友呢，对不对？可是上司的命令也不能不听啊，怎么办呢？就从这个衙门走出来，就叫这些官差说：“哎，你们带武器，准备武器来，我们等一下去抓宋江。那你们等一下，我们就在城隍庙集合。然后大家叫他在那边集合，然后他自己怎么样？他施展神行法啊。大家还在城隍庙集合，他已经走到那个牢营来了，
而且很快吧？
对，马上，我说800里的话，这大概两分钟就到了。然后说，等一下人来的时候，你记得现在逃来不及逃了，你要装疯卖傻，
叫宋江要装疯卖傻，
对对，叫宋江装疯卖傻，然后再施展神行法，瞬又回到城隍庙，大家还是准备好说，来了，院长来了，因为他们叫他院长嘛，然后这个
叫什么长？
院长，他就管这个，好，长官来了就好了，我们不要讲太复杂，然后就带着这个大家就慢慢走，走到这个牢营来了。结果呢，这些公差到了牢城营呢，宋江披头散发，然后呢在粪坑里面打滚
啊，古代有粪坑啊，
一定有粪坑啊，
那对，在粪坑里面打滚，
对对对，粪坑，因为那个大家在，譬如说你用马桶用什么装了，一定要有一个大的粪坑嘛。你记得那个时候，这个鲁达不是到一个让他去管一个菜园吗？
对，
不是也有两个瘪三想要把他弄下粪坑，就被他丢进去嘛。所以那个粪坑不是小，不是我们那个小马就便便的小粪坑，是大的堆大便然后做堆肥的这个粪坑，就居然跑到粪坑里面去打滚。
这牺牲很大。
要装疯一定要疯到底啊，因为我们想正常人不会自己逃到粪坑里嘛，而且嘴巴里说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我们丈人叫我领10万个天兵来杀你们这些鸟人，哇，这疯子嘛，
是
正常反应，我们一定认为这是疯子嘛。那这些官差都说，哎，原来是个疯子，那我们抓回去也没用啊，对不对？回去乱讲话，那边还骂我们什么杀我们这些鸟人，什么什么玉皇大帝的女婿，那戴宗说，对对对，我看他是疯了，那我们就回去好了，就带着大家回去复命。 那可能菜酒就可以糊弄过去了，
是，
可是旁边有个黄文炳，奸人，对不对？奸，这叫做典型的奸臣奸小人。黄文炳说，疯子怎么可能写那样的诗，
说的没错，
对不对？哎呀，对，墙上的诗那不像疯子写，疯子刚刚下到下西，疯子的口就讲完了，做驸马，对吧？只怕他是装疯，先把他抓来再说。
是，
蔡九说好，戴宗把他抓来，那戴宗没办法，只好再回老子营，把让工人，因为没人敢抓他，全身大便了，对，找一个大竹筐把他丢进去，扛回来，扛到这个州衙门来，然后宋江见到这个知府蔡九继续装疯卖傻，看到我还不下跪，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再不然我等一下施法把你这里都烧了啊！总而言之，诸如此类哈。本人因为没有什么装疯的经验，如果装的不像，大家多多包涵，
装不来的。
那蔡九就不知道怎么办，说这是个疯子，干嘛，不要理他好了。可是黄文炳说，等一下，知府你把管营跟蔡波，就是那些牢头牢狱卒都叫来，问他宋江什么时候疯的。
对，
如果说他来的时候就疯了，那他是真疯。如果刚刚才疯，那就是装疯，
没错。
所以我看我要读后，
今天才刚装的。
对，所以这黄文炳脑筋很好，对不对？而且也很坏心了。老实讲，我就是要抓宋江，因为黄文炳他就是想升官嘛，就是这种，那找不到机会，正好趁机立功啊。那知府就把这个管营，就蔡九就把这个管营蔡波叫来说，那个宋江什么时候开始发疯的？
是。
那他们怎么敢隐瞒？没有啊，来的都好好的。昨天还看他出去闲逛啊，回来还喝醉，睡到天亮啊，没听说他疯啊。就今天早上就忽然就看他疯，就往粪坑里跳，这样。哇，这个知府就大怒，狱卒叫狱卒把宋江捆起来打，打得皮开肉绽，招不招？
招了吧，
只好招了啊，只好招了，招了好画押。什么叫画押？就是签名。盖章盖手指纹，因为画押你讲了不算，要写下来嘛，说我宋江在这个是浔阳楼题反诗什么什么啊，就有谋反之心，然后画押，然后呢这时候要给他戴枷锁，要戴起来，
就是头跟手，
对对对，头跟手的这个木头
露在外面的那个，
这个枷锁开玩笑25斤重，
25斤啊，
12.5公斤、为什么这么重呢？这是死囚枷一般你这带12.5公斤发配充军，走两步你就跌在地上走不动了。一般人哪可能扛着这么重在走？可是这种就是死囚枷，就好像一般我们这个重刑犯又要手铐又要脚链，类似这样的意思。然后把他打入监牢。可是呢，黄文炳就是说：“大人，这个夜长梦多，大人还是派人连夜送信给太师，好，赶快跟他讲。”
是，
放在这边不处理的话，怕万一怎么样，这个我们还是，蔡九说好。蔡九想说，其实你也可以直接照公家程式处理啦，比如说网上报啊，然后说要怎么现在抓到犯人，谋反犯人一名啊，该如何处理啊什么。可蔡九就想跟蔡京邀功嘛，就自己写封信，派戴宗送到东京，说爸，我抓到一个人的。表示说这是我的功劳，不然到时候照程序送上去，你搞不好你都不知道是我抓的这样。那戴宗呢，就带着这个书信直奔这个牢城营，然后就跟李逵讲：“你好好照顾宋江。”因为李逵对宋江是蛮忠心的，因为宋江一见面就给他银子嘛，
对
不对啊？然后呢，开始施展神行法，赶往东京。当然这时候虽然说一天可以走这个800里，但是东京毕竟很远啊，
是，
所以呢，走了2天。来到一个酒店，那想说也要吃饱歇够再走啊。结果呢，好死不死，这酒店是谁开的，你知道吗？
谁呀？
朱贵。
怎么又是他啊？全国就只有这个朱贵的酒店了。
以前那个地方也不大，路也不多，所以你一定必须要经过那几个地方。那刚上次讲过，他们有分店的，对，孙二娘也有分店的哈。那朱贵就把这个戴宗给迷昏了嘛，然后呢，当然先收身上有没有财物啊，就收到蔡九写的信，知道说宋江因为提这个反诗被关押起来了，
是，
然后又看到戴宗的搭脖，搭脖是什么？就是他们古代用一个布，有没有搭在肩膀上，里面可以放东西的，有点
就像包包，
对，有点像背包的样子。 然后上面有一块宣牌写着江州两院押劳杰及戴宗，简单讲这就是 戴宗的这个身份证
啊。是，哎，
他就因为你身上有个牌，不然你到那边去说我是谁派来的，谁知道你是啊，所以拿着这个牌子证明我的身份。那他一看说是戴宗，因为吴用讲过戴宗啊，吴用那时候不是说你那个宋江你发配到江州去，我会叫戴宗好好照顾你吗，嗯，对不 对,
对，
所以那就赶快把戴宗带上梁山泊，
哦，所以这个自己人了，
对，各地良各地良，那吴用呢就把戴宗请进大寨问清事情经过。晁盖一听大惊失色，马上大家动身，哇，大家很久没事干，这样，
啊，对对，
去救宋江，嗯，哇，这不得了，欸，要直接跟官府干上来，要直接去救人，这样子。吴用说这里离江州很远，如果我们大家批人马去恐怕会打草惊蛇，
嗯，
反而害了宋公明，对不对？搞不好你对方一听你来了先把他杀掉，
是，
对啊，而且你这你走你要你这么多人去也要花一些时间啊，那人家戴宗走那么快都才两天才到这里，那我们要走多久啊，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有一计可以救这个，哎，宋三郎，这个吴用是妙，这个脑筋好嘛，对不对？
他宋三郎，他是排行第三的，
对啊对啊，老三啊，对啊对啊，哦，对啊，嘿，但在家里
当时说他有弟弟，没
有
说他
有一个不在了，对对对，嗯，好好，那吴用呢，哦，就叫人下山去找了两个人来，哇，这不简单人物。第一个呢叫做圣手书生，圣人的圣，
嗯，
不是剩下的圣，像我是圣手，剩下一只手跟舌头，
然后你剩下两只手了，什么一只手，
好，只有一只手写字嘛，左手又不会写字，人家这个圣手书生萧让，这个圣手就是很，他不是说很会写文章，他是很会模仿人家的笔迹，
啊，
这叫圣手。然后一个叫预备将，备就是手背的备，
嗯，
叫做金大坚，
是，
那这个预备，这个备是干嘛用的？是专门模仿刻印章的，
哦，
一个是模仿笔迹的，一个是很会刻印章的。然后呢就让萧让模仿这个蔡太师的笔迹写信吩咐蔡九把宋江押到东京，
是，
因为押到东京怎么样，一定会经过这里嘛，
对，
到时候我们再来劫囚，那，这方便多了，啊，比你大批人马去，对不对？所以就 模仿这个蔡太师的笔迹写信。那写信为了要求真呢，又在信后面呢盖上这个金大坚，就刻一个这个蔡太师的御用的印章，
是
刻盖在上面。
那他怎么知道那个蔡京的御用的印章长什么样？
所以一定有看过啊，因为蔡京可能有到处发公文啊什么的，所以他有看过嘛，啊，看过他就会模仿，所以人家才叫预备将，啊，刻上这个印章，然后就请戴宗把这个信送给蔡九。
是，
欸，这计策不错，对
不
对？不
错不错，
把信送去给蔡九，蔡九一看说，哦，爸爸回信了，叫我把他押解到
东
京去。好，那我就派人押解，那你押到这个梁山坡附近，我们就劫囚，那简单多了嘛，对不对？戴宗拿着信就开始施展神机马赶回江州。戴宗刚走没多久，吴用说，啊，戏啊，惨了，他说，哎，我疏忽了。
是，
现在还想起来印章有问题。
怎么说？
因为这是家书，家书怎么会盖印章？这是私信嘛，这不是 公家的信嘛？
是吗？
对啊，因为一般，比如说我写信给儿子，我不会盖章啊，不用盖章啊。
哦，哎呀，可是也是要押解宋江，也算是
公文，啊，没有没有没有，这是私，因为他因为蔡九是写私信给他，并不是写公文给他，他是写私信给他说，爸爸，我应该怎么处理？对，我做了这件事情，那他现在用他爸爸的名字写信给他，所以其实他模仿笔迹就好了，他就想说为了要求逼真盖个章上去，对，但是盖了章之后他想家信不应该盖印章，
哦，我懂你意思，意思说蔡九写私信给蔡京，所以蔡京回的应该也是
私信，也是
私信，
对，
所以不应该再盖一个公文章，
写私信不会盖公章啊，你不会，对不对？就比如说这假设说这个陈其迈写封信给朋友，他不会说盖高雄市长的章嘛，对不对？对啊，所以
虽然这个是做公事了，
对啊对啊，但是私底下叫他处理的事情，嗯，所以他就想说，哎，这个印章可能会露出破绽，反正害了这个宋江跟戴宗，
所以这个章是多余的，就对了。
对对，所以太巧啦，哎，你也不要巧，像我这种比较笨的，大概就只有模仿笔迹就算了这样子，他就是为了求真，结果求真过头了这样。然后呢，大家就说那怎么办？赶快商量对策。然后戴宗呢，他还不敢太早回来， 因为他走得很快，太早回来说，哎，你到底去了没有？对，所以我要故意多等几天，然后回到州衙把这封假的回信交给蔡九。蔡九一看啊，好好，爸爸叫我说这个
押到东京
、然后就开始派人准备。第二天，哎，囚车都已经要出发了哦。那黄文炳呢，就带着礼物来拜访蔡九，恭喜他嘛，顺便巴结一下嘛，我也有功劳啊，
对
不对？帮你出招啊。蔡九就谢谢黄文炳说，哎呀，通判你早晚会升官的，恭喜啊。
是，
黄文炳说，哎，大人你怎么这样讲？蔡九说，我昨天收到家父的回信，家父命我把这个坏蛋宋江押解到京师去。
是，
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通判你功不可没啊。
黄文炳也是通判嘛，
对对对，是你举发的嘛。对，哦，那我们现在把他送去的话，那家父一定会向皇上举荐你的，你一定大功一件，就升官了这样子。哎，而且呢，黄文炳说，真的吗？那么好？那蔡九也是很好玩，那怕黄文炳不相信，不然你看，这我爸的信。
啊，
好，这惨了。黄文炳一看这个信上，诶，这个印章刚盖的当然无所谓，但是他说太师以往给相公写家书的时候有没有盖印章
啊？对，
诶，问这一点。蔡九说，没有啊，家书怎么会盖官印呢？黄文炳说，相公，如今天下盛行书黄米蔡四家的字体，苏就是苏东坡，黄就是黄庭坚，米就是米芾，
就
是，草字头一个士，那个米芾，哦，然后蔡就是蔡京，所以蔡京虽然是个大奸臣，但他书法写得非常好，
哦，
对，所以到处就你的字写得很好，就会有人模仿你。
是，
在古代没有什么智慧财产，然后所以蔡太师的字大家都看过嘛，早就被熟识了，所以有人模仿到八九分像也是有可能。
没错，
你不要说这是你爸的笔迹，搞不好不是，而且干嘛盖个章呢？诶，蔡九一听有道理，哦，那你觉得如果黄大小姐问你一下，你要是蔡九的话，你要怎么求证这封信呢？再派人寄一封信去吗？
我就把那个神行太保戴宗瑞拿来问一问啊，
抓来问一问，啊，问什么？
你确定这是我父亲写的字吗？
我不知道，他交给我这封信啊。
是吗？
所以你就不够阴险。
对啊，我不是啊。
对啊，那个黄大小姐心地善良，对，怎么会用心机呢？哦，蔡九把戴宗叫来，然后前两天你办了一件大事哦，我最近事务繁忙，今天才想起要重赏你，哎，不然你没事叫来干嘛？因为你帮我送这个信嘛，那我顺便问你一下，你进京城的时候走的是哪个门？好，如果你是戴宗，你会怎么讲？
左边那个门嘛，
左边一个京城东西南北四个门，
好吧，东门吧，东门，右边，东门。
哎，问题是我家是在住在北门，你干嘛走东门？所以你看，这个先变西搞这一天。戴宗说，小人到东京时天已经黑了，小人没注意。哎，我没注意看是哪个门，因为天黑了嘛，反正我看到门就进去了嘛。好。那蔡九又问说，那你把信交给谁了？戴宗就说，交给门子，门子就是看门的人，
是，
就是蔡京府上看门的那个人。蔡九说，那个门子长什么样子？
就中年人吧。
哦，中年人，有没有留胡子？
哎，好像有吧。
哦，好，很好。蔡九说，抓起来。
猜错了，
你真该死。家父府上的门子是个年轻人，根本没有胡子。
哦，早说吗？
早说，跟串供啊。所以其实戴宗的反应算是很有机智啦，就说我天黑没看清楚哪个门。然后一般来讲，我们想一个看门的大概中年人嘛，
对啊，
有胡子的，这很正常啊。结果怎么刚好是个年轻人？好，然后这下抓住了，他说：“哈，那你说你这封回信是哪里来的？对，你根本就没进我们家，信哪来的？”那戴宗也只好照实讲了，
是，
没办法讲了。黄文炳就对蔡九说，戴宗私通贼寇，如果不除掉他，后患无穷。你看这坏人就这样巴不得别人死，但是说没有，我没有私通啊。可是你这样讲没私通，你也讲不过去啊，那你干嘛去拿假信来呢？
被抓包了，
对，蔡九也不相信，一起关到大牢里面，然后吩咐一个叫做黄孔，反正也是里面办事的官吏就对了，叫这个姓黄的说，宋江、戴宗私通贼寇，意图谋反。你把他们俩的供状粘贴在一起，
是，
就贴在一起，等于是两个人同罪就对了。 明天就派人押去市集斩了他们，以绝后患。
啊，对，也不用送到什么东京了，
啊，
送到哪边。
因为一想说，哦，你看你们设计我送去东，那你们一定会解球嘛，啊，我干脆先斩，
就地解决，
对不对？杀了再说。对，以前斩了一个叫斩立决嘛，
啊，对，
一个叫斩监候。
是，
斩立决就是说当场杀，斩监候就是说等到秋天才杀，所以不是有叫
秋决？
为什么等到秋天才杀？就是说那时候政官府会再重新检讨一遍，这个人有没有罪那么重，真的该死吗？有没有帮他求生之道？比如说，啊，他可能是失手的，可能他是一时的义愤，或者可能他是家里的独子，哦，也就说，啊，那就先不杀这样子。对对，就类似现在中国有所谓的死缓，
是，
就是判死刑，但是缓刑两年，就两年内再观察看看这样子。哦，好，那既然当场要斩，这下真的吴用把他们两个害死了，对不对？
啊，对，
聪明反被聪明误哈，嗯。结果因为黄孔木跟戴宗已经交情很好嘛，大家都在监狱里上班了嘛，对。虽然没办法救他，也不想说那么快死，能拖一天算一天嘛。就跟蔡九说，哎，明天哈是国家的忌日，
就跟蔡九说的，
对 对，跟蔡九说，然后说，哎，后天是中元节。哎，欸，大后天怎么样？这个黄历说不宜干嘛干嘛，反正拖拖拖到五天之后才可以啊，哦。
五天之后，
对对对，蔡九讲说，好了好了，反正也不差这几天嘛，你讲的也有道理啦哈。哦，这个就照着黄孔木的意思办。还好这时候那个黄文炳没在身边，要不黄文炳一定就说，管他那么多，杀了再讲，对不对？夜长梦多哈，哦。好，那这为什么要争取这五天呢？
我想这五天的话，时间就够用了啊。像吴用他们可能就可以赶来，
对对对，所以。对，而且可以去通风报信啊！
谁会去通风报信？
其实就算不去通风报信，吴用他们知道问题，
啊，
一定已经往下赶了嘛，对不对？啊，不管怎样，五天很快过去了。宋江跟戴宗押到刑场，吃完了喝完了高粱酒，吃完了馒头，没有了，这是我家的，
还卤蛋了，
卤蛋都来了。好，那监斩官是谁呢？
就蔡九，
蔡九，对，通常这种刑场都会在东市，东西南北四个门嘛，都有市集在东市，所以通常砍头都是在东市砍头。对，然后呢，我们看过那个场面嘛，电影里都有嘛，对不对？那刽子手拿着刀子在那边，然后两个人跪在那边，这个背后插一个令牌，对不对？到时候牌子拔起来丢掉，然后咚咚咚咚咚咚打鼓三巡，然后就砍头下令。就砍头了这样，所以呢押到刑场，那这个监斩官就是蔡九。这个时候呢，这个刑场一般就叫法场，因为是执法的地方嘛。当然有一般老百姓来看，因为对古代人来讲，看砍头是一个民间娱乐。
其实我就想，他们怎么看得下去啊？尤其有一些小孩子，
小孩不要看，小孩眼睛蒙起来或者不带来，大家就看热闹嘛。而且你像鲁迅的小说里来讲说，是那个被砍头人的血用馒头沾了，还可以治病的，对，反正就是迷信嘛。哦，以前的时代就大家哇围着看这样。我都怀疑，如果说现在这公开枪毙的话，搞不好也很多人会跑去看，
是吗？
做直播，啊，这人呢，这当然了，这个而且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人是，通常大家心里会觉得这是坏人嘛。坏人该死嘛，所以看到他遭到恶报嘛，所以有的还要游街，有没有用那个笼子关着还游街示众这样子？
我觉得好像中外都一样。
对对对，
上次看电影那个玛丽皇后不是要被斩嘛，也是一大堆民众
在那看。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大家是这人同这个教育不普及的时代了。现在当然重视人权，根本不会去公开行刑了哈。那这时候呢，法场东边呢就有一伙乞丐。这些乞丐有的拿着拐杖，有的拿着布袋，还有的拿着蛇。
蛇啊，
舞蛇用的。你看我们去印度不是常，
对对，
有些乞丐就在路边放一只蛇嘛，这样子就表演吸引人的就对了。然后西边呢来一伙就是那种卖膏药的，耍枪棒的那种。南边呢来一伙挑担子的，可能卖水果或卖什么。北边呢是一伙推车子的客商。反正就是大家因为市集嘛，做生意的地方，所以不管是耍卖膏药的啦，乞丐啦，对，卖菜的、卖货的，通通都要挤来看热闹。哦，那士兵当然要维持一个，当然大家会围观，但要有个距离嘛。但人太多啊，拼命往前挤，士兵那么又赶又赶不走啊，因为这也不能说不准看啊，对不对？那蔡九看没有办法治啊，没关系，没关系，看就看嘛，只要想说。多一点人看也显耀我的威风也不错啊。好，那斩首是有时间的，不是随便就砍，午时三刻才可以砍。午时三刻一到，蔡九说斩。哇，这斩一声不得了，这个如果用电影画面的话，斩斩斩斩斩斩斩斩斩要 echo
会吗？还要回音吗？
因为斩的一声，拿起刀子的不是这两个刽子手而已，刚刚那些人，那些乞丐，那些挑担子的，推车子的，耍枪棒卖膏药的，全部把身边的武器拿出来，全部带刀带剑。首先就是一个光着膀子都没有穿上衣的黑大汉，手拿两把板斧，
这是李逵吧？
李逵没错，这形象非常清新清晰，跑到两个刽子手旁边，一刀 一斧头一个把他们砍掉，两个刽子手告衰，今天是来砍人家头的，没想到头被人家砍了这样。然后呢回头去砍监斩官，
蔡九啊，
对啊，当然砍蔡九啊，对。然后官兵都在旁边看，就赶快簇拥，不是上前去阻挡李逵，吓都吓死，簇拥着蔡九逃命了。
他不是要去斩蔡九了吗？
对啊，所以啊旁边的官兵就把对对啊，
所以蔡九还没被砍。
对，保护这个保护局长，保护这个然后就簇拥着这个蔡九逃命了。然后呢，两个客商钻进法场，背起这个宋江跟戴宗，因为宋江跟戴宗可能都已经被打得半死不活了嘛，背起他们呢就走，然后其他兄弟就负责在旁边掩护这样子。然后当然一般的民众是不敢过去的，那士兵们主要是要保护蔡九，
对，
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没有想到会来劫法场，对不对？那蔡九他是不认识这些劫法，奇怪怎么忽然来这么多人这个劫法场，那宋江是认识的。宋江被背起来说，哇，好你嘎仔，我兄弟都来啊，那个黑大汉是李逵嘛，这个连你都知道嘛。那四伙人都是梁山伯的兄弟假扮的，梁山伯来了100多个，开玩笑，对啊，劫法场，
他们倾巢而出，
对，倾巢而出啊，给爱这这。大家都是大部分是因为宋就讲说这个晁盖好了，要不是宋江他早就没命了，怎么可能在梁山泊当老大，对不对？那这么大恩你不来救，那谁来救啊，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因为大家也不是那么熟，结果两个人不是背起宋江吗？李逵看到宋江会背走，拿起斧头就要砍那个人。对，宋江说，你不要砍，这自家兄弟。
对对。
所以这个反正李逵就抽落了，然后李逵就赶快驻守，然后呢哇举起斧头开路。敢挡住的士兵噼啪就砍着自己满身鲜血，你就想象那个画面，一路砍，然后后面两个背着，一个背着宋江，一个背着戴宗往前走，然后大家就逃嘛，簇拥着就逃，逃了几里路，哇，来到波涛滚滚的浔阳江边啊，浔阳江头夜送客，浔阳江头逃命去，小喽啰就来报说，后面江州城的追兵到了。当然不能叫算了，先保住蔡九的命，因为本来没有想到要这个会有人来劫，这么大胆嘛，因为公然劫囚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没有派很多兵力。当然江州城本身是有很多兵的，对。然后呢，现在保住蔡九的命，蔡九当然是丢脸了，恼羞成怒，给我追！哇，大军就开始追过来了，追过来了，这怎么办呢？如果你是梁山泊的各位好，你现在又渡江又渡不过去，追兵又在后面，怎么办？
那只好杀啦，
只好杀。所以古代讲一句话，穷寇莫追嘛，
是
对不对？你想说我有路走就走，我也不跟你硬干。现在没路了，你在后面想说，哈，你没路了，你厉害，你不然你摩西分海看看啊，不然你过去啊，你过不去了，对不对？过不去了，官兵说，兄弟们，咱们今天就这条路了，要不是死在这个江里面，就是死在这个跟官兵的对战上，还有一条活路，对不对？往前走只有死路，往后走还有活路，回去拼啦！哇，杀的官兵尸横遍野，
是
宋代的官兵都很弱，你看每次前几次我们讲的追剿这些土匪没有成功过的，结果呢杀死了一堆，剩下没死的官兵逃命了。逃命要紧，对不对？
也是了，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看打仗，怎么会说几千人对几万人会打得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只要一打，士气松垮了，或者说你这些兵是来源，就是说不是情愿的、啊，或者说没有那种高的士气，做的好的训练，这一看不战场状况不利，
自己保命要紧
了，对啊，我就先逃就走了、啊，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把官兵杀退了，对不对？宋江就对大家说，如果不是众好汉救了宋江，宋江和戴宗兄弟就死于非命了。众好汉对宋江恩情深似海，宋江无以为报，只恨黄文炳这个奸贼三番两次想置我们于死地，请众好汉想办法杀了黄文炳以解心头之恨，对不对？好，那到底这个 还有没有办法杀黄文炳呢？黄炳现在已经躲起来了嘛，对不对？那宋江到这个地步，他不是说他爸不要叫 叫他不要当反贼吗、那不要去梁山泊吗？
对，
他还能不去吗？哎，
不行了吧？
所以以下预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听什么样的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